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2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尊为弟子承受是真实的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1日。师尊在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说，修炼中人所遭受的不公，人被邪恶迫害，是师父在保护着你，同时替你承受着罪业。下面说一次师尊为我承受的经历。2013年冬天，我因修炼大法被中共恶人绑架，遭受酷刑。当时还有同修被关在我受酷刑房间的隔壁。恶人们把我的两只脚固定到铁椅子前下方的两个铁环上，把我两只手背靠在铁椅子后面的铁栏杆上。铁椅子右侧固定一个能开关的桌面带一个铁环，掀起来把人固定在铁椅子上，然后放下来和铁椅子锁在一起在我的胸前。这样我就被固定在铁椅子上了。记得当时他们端来一个盘子，里面装着注射器、香肠、辣根、口罩、农夫山泉矿泉水，还有其他的就记不住了。他们扬言说，这些东西都是给我用的，又叫人买来香烟。一个当官的人过来说，我是穿白衬衫的，意思是他的官职高。我曾经送60多人上断头台，包括贩毒的，没有我治不了的，最后还得谢谢我。他们用的每一种酷刑都有名，什么开窍、醒脑等等，其他的就不记得了。他们一看我不配合，就开始行刑了。先打开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浇在我的头上，一个警察用医用胶布把我的嘴封住，只留一点点缝隙，把两只点燃的香烟插到我的鼻孔里，烟直熏我双眼，呛得我流泪，只要吸气烟就从鼻孔吸进去，直到烟燃到嘴唇，烤得我很疼时才把烟头拔掉。停了一会儿，他们说下一步是醒脑。一个警察打开一瓶2两装的北京二锅头酒倒在矿泉水瓶里，再打开一管辣根也挤到矿泉水瓶里，边摇晃着瓶子边走到我跟前。我身后一个警察抓起我的头发，把我的头向后拉到极限时，这名警察把兑好的酒加辣根灌到我的鼻子里，然后用口罩捂我的嘴和鼻子，把喷出来的擦下去，是怕时间长灼伤我面部，给他们迫害留下证据。后来一看口罩根本不行，就把厕所里擦地的拖布拿来，灌一次用拖布把我的脸从上到下抹一遍。就这样，灌一次停一会儿，共灌了两瓶加辣根的二锅头。我的头发、脸上都在往下淌那些混合物。表面看，人吃一点兑好的辣根蘸料都呛得流泪，警察们都觉得我真有刚。这是后来隔壁同修听到那些警察说的。其实我只觉得从鼻子一直凉哇哇地流进去了，没有一点辣、呛、灼伤的感觉。那些给我用刑的警察四五个人围着我，就像相扑运动员一样的跳，眼神里没有一点人的东西。当时的情景就叫群魔乱舞。他们一看这招还不行，那个当官的直接动手了，他左手从我的左腋下搂过前胸，再过右侧腋下提起，整个肋条缝全部撑开，右手攥拳，拇指捏住食指指头处，使食指关节突出不变形，再用食指指关节用力拧我的肋条缝。我想起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金钟罩铁布衫，我就念金钟罩铁布衫。后来那个当官的警察躺在一条长凳上， 用手机给我录了像。很长时间后，他起来对我说，我服你了，老太太，你看一下一帮魔鬼咋收拾你。我从被非法抓捕后，一直在心里不停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里没有怨恨不平。我修炼前有过敏性鼻炎，随时随地就会发作，每次都至少延续十多天。开始发作时，先是鼻子不断的流水，然后鼻腔里裂口，为了缓解疼痛就得戴上湿口罩。睡觉时鼻液流到嗓子里，嗓子就会烂得一个一个坑，到后来会流出黏黏的黄鼻涕和吐出很多黄痰。修炼后每年都会消两次业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因为我不承认他们，但是我又知道他们会干，所以就只能将计就计地利用他们干的，是这样的。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安排，成就弟子一次性把这个业全部消完，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不正确状态，十多年了连痰都没有，真的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摆平了。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完对师尊的感恩，在此写出本文叩拜恩师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携手在助师正法的路上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日。我想把那些曾在磨难中坚定信师信法、放下生死、走在神的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的感人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，向师父汇报。第一部分，不畏生死，坚信大法。记得有一个被非法关押十年的外地同修，出狱那天我们去接他，当地的610警察非要把同修带走。当时同修在狱中已得了肺结核，经常吐血，他们不给保外就医，也不给监外执行，这时反倒说借他去看病，这分明是二次绑架。这种连续迫害的案例屡见不鲜，是各地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惯用手法。同修的家人和我们坚决不同意让他们把同修带走，于是在监狱门口与警察对峙了几个小时，最后把同修抢到我们车上。同修家住在贫困山区，当地能考上大学的真是凤毛麟角，可谓是山沟里的状元。同修1999年大学毕业，被学校留校当助教，因不放弃修炼大法而失去了留校的机会，现刚30几岁，本是风华正茂的年华，十年的牢狱迫害已经使他的身体变得佝偻，瘦骨嶙峋。看到这现状，我们暂时不想让他回到山区老家，也是为避免再次被迫害。可是一时又没有地方去，在此情况下，我决定让同修去我家。到家后，我才想起没和家人同修商量，于是马上和家人说，对不起，没和你商量就把同修带回来了。家人说，我想到了，你一定会把同修带回来。我笑了，为家人的无私大度所感动，家人也笑了。我们同修一部大法都是为他的生命，都在默默地配合着。接着我们就给同修倒出一个房间，买了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等，让他安下心来住下。可他时常吐血，有时正在吃饭就咳血不止，当时610还在找他，也不敢出去。我们不嫌麻烦，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，就希望他早日康复。他就和我们同吃同住，一起学法练功。一段时间内， 他的身体有了些好转。同修说，监狱里的警察扬言，不放弃修炼的绝不能放回家。为了让监狱里的同修不惦记，我们就准备汇点钱给监狱里的同修。在邮局，同修拿着钱发愣，我们帮他汇完后问他，你怎么了？原来10年间人民币改版了，他都不认识钱了。加之封闭的环境和酷刑迫害，使他反应不过来了。同修在我家待了一段时间，虽然我们夫妻都上班很忙，我们也尽量多的挤时间照顾他，怕给我们添麻烦，后来他坚持要回老家。回到老家后，他始终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，租了间房子，还承担起为当地同修修电脑、手机维修、维护等技术项目。同修们看到他为大家很是辛苦，身体又不好，就想帮他点生活费、租房费等，他一概不要，甚至物品和食物他都拒绝。同修靠干点力所能及的灵活维持着生活。由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，还是咳血不断，有一次咳血后昏迷过去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，当时年仅41岁。我赶到时，他已安静地躺在床上，房间里还有一堆没干完的灵活，在场的人都哭了。是啊，想想他短暂的人生，那样一个山沟里的高材生，只因为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就这样无辜地悄然离去。这样的场景，有谁不会为之惋惜和痛心呢？如果没有这场迫害。第二部分，酷刑折磨，九死一生不动摇。大约是2012年的一天，一同修来我家，告诉我说 A 同修从监狱回来了，想见你。我说来吧。同修来我家后说，我想在你家住些日子，行吗？我说行。同修 A 被非法判刑4年半，之前还被邪恶劳教所关押5年。这些年经历了种种酷刑的折磨，邪恶给他上大褂、上绑绳、电棍机、塑料袋套头毒打，不让睡觉和野蛮灌食等，他都毅然地走过来了。没有屈服，没有妥协，这次也是堂堂正正地走出来的。可出来后却没有去处。由于邪恶的株连迫害，他妹妹也不敢收留他们。他是流离失所到我市的，租房住。这次是他和他妻子同时被抓，妻子被判3年。出来后因没处安身，就找个浴池打扫卫生，工作吃住都在一处。怎么办？我们是一师之徒，是一个整体。我们有着共同主持正法的使命，有着共同救度众生的责任，共同走在大法的修炼路上。我不收留他，谁收留呢？还能再让他去流离失所吗？带他来的同修跟我说，我没想到他要在你家住，我事先也没跟你商量，对不起。我说没关系，于是就又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 A 就在我家住下了。我们共同学法练功，共同交流，共同精进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他们没有了孤独，没有了流离失所的忧虑和担心，又度过了一个艰难时期。 A 在我家住了2个多月后，他身体恢复，找到了工作，后来还租了房子，和妻子也团聚了，夫妻又并肩投身到大法修炼中。我为他们对大法的坚定、坚信、坚持而感动，而自豪。我能为他们有所帮助，我感到很开心。第三部分，百折不挠，修大法。我本人也和千千万万的同修一样，修炼路上经历了很多磨难。1999年就被非法劳教，被开除公职，受过酷刑，被电棍电击，被野蛮灌食，被靠铁椅子上10多个小时，双手被手铐铐上后吊起一宿，还有双手在背后用手铐铐上，然后2个警察各把住一只胳膊，同时绕头360度转到前身，胳膊咔咔作响，我疼得昏厥过去，警察就用冷水把我泼醒。也有过失忆，想不起孩子、丈夫和家都什么样。 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丈夫为了养家，经常把孩子一人留在家里。回来晚时，经常看到孩子泡的方便面没吃就和衣而睡，有时没有饭吃，背着书包卷曲着幼小的身躯就睡着了。十多岁的孩子眼看着自己的妈妈被警察从家里带走，有谁能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的是何等的伤害。孩子上初中时听历史老师讲的历史事件不真实，就把九篇共产党送给老师看，老师害怕不敢看，还把书交到教导处长那里。事情在学校闹得很大，纯真善良的孩子精神受到严重打击，压力很大，迷茫孤独中得了忧郁症，无法上学。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连孩子也不放过，在大陆迫害早已株连到家庭亲友，延伸到整个社会，多少家庭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骨肉分离，多少孩子失去父母，失学流浪，而他们只是因为信仰真善人。结语：蓦然回首，面对迫害，我们没有退却，没有恐惧，没有怨恨，始终展现着修炼人真诚善良坚忍的超凡风范，秉持着大善大人的胸怀，用和平理性宽容的方式来抵制邪党的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。我们是在大法中重塑的生命，在任何情况下磨难中都不忘记肩负的使命，需精进不怠，兑现誓约，达到无私无我，在主持正法的路上携手同修，坚定前行。感恩师尊，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文章《真相台历》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3日。新的一年即将开启，用于记载日子的台历也开始进入千家万户。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要赠送世人真相台历挂历，关于台历的故事也由此展开，如耀眼的明珠照亮这浊世红尘。王二姐夫妇每年都会走街串巷赠送真相台历，时间久了，人们也就记住了这两位送福的法轮功学员，有的还留了姐夫的电话号码。一天，姐夫接到电话，台历给我带100本。姐夫听了吓一跳，这是谁呀？这么不注意安全。后来才知道是明白真相的世人要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送一些台历，一下子就要了100本。众生明白真相后，也在帮助学员传播真相。还有一次，王二姐遇到一位检察官，曾经办过他的案子。检察官凑过来问，有你们那个台历吗？给我来2本。王二姐警觉起来，不会是钓鱼的吧？就回答没有。问检察官怎么跟他要台历，检察官告诉他，每年某某某都会给他送台历，今年不知道怎么没送。王二姐心里嘀咕，还不是被你们给迫害进去了。奇怪，他怎么会要法轮功的真相台历？经过了解才知道，这位检察官早就不管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了。问他为什么，他严肃地说，凡是判法轮功案子的检察官都遭报应了，某某管法轮功的案子不到50岁就死了，所以他遇到法轮功的案子就躲，不干这缺德事了。王二姐心里高兴，后来想办法给他弄了2本台历，他也很高兴。虽然每年都赠送真相台历，也许每年都会遇到相同的人，但是他们的心态在改变， 明白了真相后，还需要加深对法轮功的了解和认识。时间久了，得救的生命就要为别人做一些善事，其中就包括把真相传播给别人。记得几年前，曾经有个交流文章，建议法轮功的学员家属已经了解真相，就没有必要把真相台历再发给亲属了，避免浪费大法资源。也许在某些方面有道理，但是通过这两位明真相的世人，让人不禁感慨，真相还是知道的越多越好，真相资料还是越多越好啊。世人通过真相资料也是在改变啊。俗话说，水滴石穿，在世间被各种名利情诱惑而丧失了本性。中国大陆的世人无法直接阅读法轮功的书籍，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像一股清泉在涤荡着世人的心灵，启迪着世人的正义良知。如果每天都能看到台历上的真相资料，是不是也在时时陶冶性情呢？也许会有这样的功效，至少我是相信的。以上只是个人认识，仅供参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》，译文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4日。我生活在一个穆斯林环境中，修炼法轮大法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都知道，大法会以各种方式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我曾多次经历这样的事情，这里想和同修们分享几例。我留意到，当我说同修坏话、与人争辩，或是在与同修交谈时抱怨、发泄怨气或愤怒时，当天以至第二天，嗓子里都会有一种疼痛感，像有个又大又痛的球堵在那里。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，但经历两三次后，我悟到，这与自己的行为直接相关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让我在这方面修心性。还有就是，当我在做事时，比如做家务，脑子里突然冒出对同修的不好的念头，马上就会有东西从手里掉下来，打碎，或绊了一下。还有一次，我甚至在开罐头时，严重划伤了手。这就是一根警醒的棍子，提醒我要管好自己的思想，不要再生出，也不要再滋养对同修的不良念头。有一次我和老板谈话，那段时间我和他关系紧张，因为我发现他不诚实，多次对我撒谎。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信任他了。他开口第一句就说，你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信任。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，他身后的衣帽架突然咔嚓一声断裂了，差点倒在地上。我们两人赶紧去扶住他，才没倒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衣帽架偏偏在那一刻断，好像在说我们之间的信任真的断了。一，念不正的反应。一段时间，我对一位已婚的男同修生出了不正的念头。我没有对他说，也没对别人说，但整个人被情和爱念淹没，情太重了。就在那时，我家里养的一只动物突然病了，我闻到它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。起初，我以为是普通感染，但仔细一看，发现他身上有一条虫，然后两条、几条，第二天更多，第三天那些虫子爬动得很快，咬得皮肤都出动了，甚至能看到那层皮肤下的内脏。 我赶紧带他去看兽医。出租车司机被臭味熏得受不了，只好把所有窗户都打开。兽医告诉我，寄生虫是最危险的东西之一，它们啃完皮肤后就会啃内脏，一旦那样，动物就没救了。幸好经过努力，最后它活下来了，但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折磨。后来我悟到，这件事正是我对那位同修的不正念头的投射反应。人间看似甜蜜的爱情，其实经常是对强烈欲望的放纵，在其他空间中可能表现为蛆虫、腐烂、恶臭，这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训。二，来自大法的福报。大法也通过无数的福报展现在我们生活中，不仅保护修炼人，也惠及身边的人。记得刚开始修炼不久，我接受了一个重要项目，当时我的修炼状态很好，也搬进了一个新社区，那里有三位已婚的女士，多年来都想怀孕却一直未果。结果在我搬去后的三年内，这三位都相继生了孩子。我相信这绝非偶然，而是大法福泽的体现。我是一名教师，曾调任过几所高中，我发现每当我被调到新的学校，那所学校的成绩就开始显著上升，甚至成了地区最优秀的学校。有一次我在超市遇到自己学生时代的母校校长，他听到我毕业那一年的时间后说，那一年我印象最深，我们学校在全国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我当时没有多想，但后来悟到这并非巧合，而是大法的福报。一个大法弟子是特殊的生命，如果正念正行，法的威德可以通过它体现出来，若状态不好，也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。有一次我们成立了一个非常精进和谐的学法小组，那段时间我花园里的一株植物第一次开花，鲜红的花很大，一朵接一朵的开。最奇妙的是，花的数量恰好与学法小组的人数相同，几乎同一时期我家里另一株植物也开了花，短时间内开满了洁白的小花，美丽的耀眼。后来我们的学法小组解散了，那两株花再也没有开过。还有一次，我准备开始做一个自己非常珍视的项目，就在我动手的那一秒，头顶的灯泡砰的一声爆裂，全停电，电表跳闸了。家里极少发生这种情况。我想当我决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那一刻，另外空间中可能发生了什么，而在这一层空间里就表现为强烈的电流放电，所以灯泡炸了。我写下这些例子是想提醒自己和同修，大法的伟大和深刻的内涵处处都在展现。由于我的层次有限，悟性有限，所以往往要等到这些现象显现在眼前，才悟到其中的法理。其实法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慈悲地保护和引导我们。只要我们去悟，去体会，就能看到越来越多法在微妙层面的展现和点化。用什么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尊和大法慈悲救度的感恩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